啊，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啊。
你们做长子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卑贱的道德教训自己，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重要的教会，毫无玷污，受人称义的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十字架与荣耀的教会。题目挺大啊，几个挺重要的词都出现在一个题目里面，十字架、荣耀、教会。在以弗所书这里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荣耀的教会。那这种对教会的形容和描述是非常特别的，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第二处把教会叫做荣耀的教会这个说法。而且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荣耀的教会这个观念提出来是在谈到丈夫与妻子关系的这个段落中间，前面大概从22、23、24在讲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到了28、29、30之后，31可能还有32，都是在讲夫妻啊，而且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做对比。那么这样一个描述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荣耀的教会的话，那就叫做心腹装扮整齐，等候新天新地。也就是说，新郎与心腹的关系从来都是心腹等新郎呢，还是新郎等心腹呢？结果后面大家还记得是谁等谁啊？我忘了当时结婚啥时候了，是吧？新郎等新妇，因为新妇要去干什么？要化妆，对不对？要盘头，要化妆，要在那里等着一个时间，然后新郎带着人来，然后把他接走，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有做新娘的，新郎还没有接自己跑去婆婆家的吗？没有是吧？就是等着新郎来接啊，这都是装扮整齐，等候新郎来到。那有时候我们说，一个盼望主再来的人，盼望大家盼望主再来吗？盼望啊！忽然一次要是来的话，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这个是要在心里面常做预备的。一个盼望耶稣再来的人，他应该有两件事情，他是必须要常常准备，而且要做充分的预备要去做的。一个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不对？耶稣才来到，人子才来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新妇要预备整齐，新郎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当然你说耶稣来之前会有很多的灾难，会有瘟疫，会有地震啊，前两天四川又震了好几次啊，会有饥荒啊，今年这个饥荒可能下一步这个疫情要缓解，这个饥荒马上就要来凑热闹啊。然后战争两个东正教的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的现在已经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打了。瘟疫现在还是5点多亿啊，快要接近6亿的感染人数，全球性这个范围波及之广，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瘟疫。从死亡人数可能不算最多，但是从波及范围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力来讲，这个是没有话讲的，是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这些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还好，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保守，我们看到战争饥荒瘟疫轮番上演，我们像看电影一样，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一个平安里面，然后就算是忽然有什么灾难，我们也知道在主的手中，这都没有问题的啊，这都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甚至你会去看以色列，然后有什么圣殿啊，你可以看这样的新闻。但是我们毕竟是等候主再来的一般人，我们不是等候下一个瘟疫有多严重的人，我们也不是等候以色列什么时候第三圣殿出现的人。到底第三圣殿怎么解释还是有争议的，所以说这些你可以关注，但那些事情不是我们主要等候的对象和目的。甚至我们说当基督再来之前，那一个大营处，那一个敌基督要出现，那我们就在看着是不是欧盟罗马这些要复活，然后整个的局势敌基督是谁，是拜登呢还是特朗普呢还是或者是谁呢，其实这些心里面关注一下也可以的。但是我们是等候基督而不是等候敌基督，所以当我们越想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在这末世等候主来之前必须要参与进去的那些事情，那么教会有两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少的，一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就是建造教会，而且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当一提荣耀的教会的话，稍微有一些信主年龄经历或者服侍的弟兄姊妹就会在心里面你会叹一口气或者说你稍微了解一些四川教会的过去或者是整个基督教会2000年的历史的话，你更会长叹一声，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荣耀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当耶稣来之前我们的教会还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吗？这不光是我们，这甚至是在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的教会领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的，甚至是那些最著名的讲员，大家可以知道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讲员，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就是当耶稣再来之前，许多预言一个一个应验的非常的准确，而且毫不迟疑，但是有一件事情迟迟的难以应验，就是说主来之前要得着一个预备整齐的心腹，也就是荣耀的教会，太难了，太难了。我们先不说当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那个辉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迫分散了之后，然后受逼迫罗马就300年，然后几百万的基督徒殉道，其实那还是好事情，那时候的教会还是圣洁，还是很纯洁的。但是一旦教会罗马变成了国教之后，到了以后天主教慢慢形成了越来越组织化、等级化、统一化，然后慢慢就像一个长成大树，然后凌驾在世界国家之上，教皇甚至能废除国王，然后我们看到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腐败，就越来越看不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说荣耀的教会是荣耀的教堂的话呢，梵蒂冈、罗马早就变成荣耀的了，因为他们都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的梵蒂冈大教堂那不是荣耀的教会。甚至罗马天主教它是喝尽了圣徒的血，甚至马丁路德把教皇就直接定义为敌基督。那等到改教以后呢，大家也知道马丁路德这个人，多多少少也知道这个人宗教改革1500年以后的，那么虽然天主教这个整个的体系被基督教震撼了，然后改教出来了很多，是几百个上千个基督教的宗派，然后彼此之间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时候就掐架起来，甚至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那这个荣耀的教会还有的救吗？怎么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呢？你说大了不好说，我们说小的尖一尖的教会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现在发现照目前的环境，三字恐怕是越来越败坏下去，要等到他悔改建成荣耀的教会比登天还难。家庭教会也慢慢失去了 自己的一些立场，有的妥协了，有的躲起来了，有的维持现状，有的求稳，有的彼此之间慢慢慢慢像闭关锁国一样，然后教会的领袖变成家长制，而各种的问题在内部不断的只能随着时间不断自己消化，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有的教会变成这个状态。那到底荣耀的教会还有可能实现吗？耶稣都快要来了，主都快要来了，整个世界的教会已经让上帝不得不亲手动用瘟疫把天下教会的门给关了，别聚会了，都在家待着。到了已经建造荣耀教会毫无指望，甚至是恐怕有的弟兄姊妹就只能说建造荣耀教会今生是看不到了，或者说等到耶稣再来，我们身体被赎，那一个在天上的没有国籍的那个无望今来都聚在一起的诸长子共聚的总会才叫做荣耀的教会。但是等到那时候已经不是教会了，已经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了。既然是教会就是今生的，既然是教会就是主再来之前的在地上天国彰显的状态，那么荣耀的教会怎么能实现？所以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保罗这个人是上帝特别特派传福音而做外邦人的师父，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要把十字架的道理讲解清楚的一个人，就是所以保罗书信他有13封之多，新约保罗一个人写了一半。那以弗所书是做什么呢？以弗所书是从神在永恒之中对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整个的旨意的一个阐明，包括第一章神在创世之先就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然后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是何等的丰富啊！刚才读的第二章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啊，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包括第二章最后讲到神的殿啊，圣殿这个教会建造的根基和基础，房角石是基督，而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啊，这是指的新旧约和基督的关系来讲的啊。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内容啊，对于刚信的或者是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听起来或许有一点吃力啊，因为这些的内容差不多有点类似干粮，而不是说只是你张嘴倒进去就可以，它需要稍微的用牙齿用你的心咀嚼，然后消化，然后慢慢的去思想一下啊。不过没有关系哈，我已经做了录音啊，然后慢慢可以在群里面再听一遍，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讲这些内容，因为我个人感觉我们的不断的重复许多比较基要的比较刚出信的这些真理的次数和时间比较久，当然这些是很重要的，就像上次我提到的，就是说圣经已再提醒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而以弗所书它不是单单只有第一章第二章，它还有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第六章，仅仅以弗所书已经把神在万古之先的奥秘向我们初步的显明的那么清楚，而我们甚至连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它的核心和第六章的关键，甚至第三章第四章的那几个恩赐功用的关系配搭怎么运作在教会里，我们尚且还不清楚。所以说有必要讲一些稍微这些听起来吃力，但是一定是反复的听多了，一定是对我们会有一些的益处啊。那么以弗所书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他会讲到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教会。基督不但是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之内，还是冠乎众人之间的。大家记得那些话吗？就比如说，神不但是超越的，他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个人与基督有一个关系垂直的，他还是冠乎众人之间的，就表示基督还是我们彼此与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他也在彰显着基督的那些的性情。所以因这个缘故，所以以弗所书他赐下五大恩赐的职分功用，叫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教师和牧养的啊，牧师是后来翻译的，最开始翻译是牧养，也就是说传福音的、做教导的和牧养的这三个。因为使徒和先知已经是写圣经的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新约教会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外传福音的，一个对内做教导的，然后往深里面往人心针对性的就是做牧养的，而做牧养的就是把神的话直接变成人能接受的状态，直接打到你的心里面，让你的生活慢慢被归正。而这些的东西是以弗所书前面四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讲的基督徒的体统、圣徒的体统、生活的状态。而到了第五章，他特别提出来啊，要被圣灵充满，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啊，不要做糊涂人，要赶紧的被基督光照，要醒过来，不要醉酒等等。讲讲讲到第五章之后，讲到夫妻怎样处理彼此的关系，讲到荣耀的教会。讲完荣耀的教会，你发现接下来第六章他一大段的篇幅在讲什么呢？讲属灵的征战，全副军装，还记得吗？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他在心里面对神在历史中他那一个美好的心意，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建成一座山上样式的山上之城，他要把一群看起来非常这世界不配有的卑贱的甚至是软弱的那一些人建造成一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把这些观念放在我们心里了，那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会有征战。为什么你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啥都行，信了一段你发现怎么弄子怎么不顺，很多的环境无理的指责、莫名其妙的控告、非常不理解的误解都会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知道那背后所运作的邪灵是对你发起了怎样的攻击和挑战吗？如果你觉得这一切都不值得，那你就会退后不打了，投降啊！但是征战是为了荣耀的教会，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曾经提过，因为彼得认出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赶紧的就告诉他，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还记得吗？啊，马太福音16章已经翻了。当耶稣把教会这个观念在新约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是马太福音16章，他把教会这个观念跟基督，因为彼得任性基督了，马上基督就把教会启示下来，然后紧跟着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啊？征战就有了。所以你看以弗所书这里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第六章就有征战。为什么在夫妻关系这里面的核心上，你看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5、6、7啊，甚至这个哥林多前书啊12、13、14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夹心饼干 APA 结构的这种的东西，发现它中间那一块是最重要的，这个25到27节它核心肯定是荣耀的教会，因为在整本圣经它只提这个事情。在启示录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心腹预备整齐，在希伯来书叫做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在罗马书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预先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说这些都是在指向一个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紧紧的与基督十字架联合，而渐渐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那在希伯来书也提到天上的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旧约有山上的样式，有当圣殿落成的时候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还记得吗？当以西结看到异象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圣殿，在荣耀里面他看到耶和华的圣殿在那里，长多少肘宽多少肘， 就好像在启示录量新天新地一样，这些的东西都是荣耀教会的不同版本的描述，这些都是神从起初要让他的国，神的国，天国在地上建立，然后最后他来完全成就的整个的图画，这些都是神终极性的心意。但是怎么达到呢？为什么会放在丈夫与妻子的这样一个夫妻关系里面来谈荣耀的教会呢？而且在这里面这几句话是很有意思，你发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谁，为谁舍己啊？为教会舍己。这个说法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常常知道是耶稣为我舍己，对不对？耶稣为他的儿女，耶稣为罪人死，耶稣为我们舍命，基督降世为人，这些都没有问题。那突然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什么叫做为教会舍己？在这里你看他好像是把教会算作是一个单位，他不但是为教会每一个他要救出来的百姓舍己舍命流血，而且他还要为教会全体舍己，要用水借着道。当然水在这里你可以理解为洗礼，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就是洁净的作用。它主要是在讲道的洁净的作用，道当然指的是神的话语，在这里你也可以理解为道成肉身的基督，或者是在话语中，在圣经里面那一个基督在文字里面的彰显。因为基督成了肉身，这个挂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基督写在文字上，就是我们手里拿着这一本圣经，他以话语的形式在圣经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如果圣灵不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的话，圣经是圣经，你是你，圣经是圣经，我是我，如果你只是用眼睛扫一遍，这些话没有被圣灵放在你心里起作用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都长着水灵灵的胆，你都能够读圣经，甚至那些哲学家研究圣经从他们的角度去研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耶稣说了，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怎么样神的话变成生命，神的道可以洁净教会呢？非得是借着圣灵工作。所以在第五章前面他就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圣灵充满在里面，也就是说当圣灵充满里面，当神的话神的道在里面，这两个它作用就把我们的心洁净，不但是把我们这一个人洁净，而且把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洁净。那至于用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和一个怎样的原理或者是道理来洁净的事，等会我们再讲。但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基督爱教会舍己，就是说借着他的道，借着神的话，那同样的也是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不但是十字架的事实，也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两样放在一起就把我们洁净了。然后到了27节他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好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然后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些话都是哪一个字你都不能随便拿掉的。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来讲，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才算是荣耀呢？连皱纹都不可以。有的姊妹们刚结婚，或者是稍微年龄大一点，三四十开始慢慢的眼角有了皱纹，然后或者是有些产后斑，或者一些五六十开始有老人斑，那姊妹们就会非常看重在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为悦己者容嘛，啊，所以要捯饬捯饬，所以有时候这个姊妹们就会要用水借着化妆品，不是借着道啊，水借着化妆品把脸洗净，好献给丈夫，对不对啊？这个意思是吧？为什么呢？你说丈夫在意吗？他说不在意，其实是在意的。 但姊妹们更加在意，因为容颜已逝，花容月貌已成过去，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曾经的年轻不再有了。但是夫妻还是要过下去，怎么办呢？有了皱纹要怎么样弄掉它，不能有皱纹的。大家非常羡慕刘晓庆、赵雅芝，是不是？有皱纹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很在意丈夫又很在意自己丈夫关系的心腹来讲，他是非常看重的，他不会不当回事的。除非他反正我过我的，他过他的，老夫老妻，他爱看不看，就这张脸了，怎么了？那这样其实也行，是吧？但是如果说你知道你的丈夫曾经因为爱你的缘故为你死过的话，当你身上，当你的脸上有了皱纹，当你的脸上有了一些小小的斑点瑕疵，你也会很在意，因为你觉得你要把最好的给他。教会也是如此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什么叫做教会的皱纹瑕疵呢？什么叫做教会的玷污呢？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玷污是指的教会犯罪，或者说教会世俗化了，或者教会与政治联合了，这都是被玷污。这三次对于这个事情他不在乎，等着将来耶稣审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皱纹对于家庭教会来讲，对于那些自以为在神的面前有基要真理，有各样的事工，但不见得是每样事工都完全。就好像圣经上耶稣对撒迪教会所说的，你们样样都有，但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都有瑕疵，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什么叫皱纹呢？什么时候长皱纹，弟兄姊妹？小孩子两岁有皱纹吗？什么时候长皱纹？老了是吧？年龄大了。那是不是说教会历史时间久了就会有皱纹？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教会慢慢习惯性的、机械性的，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已经没有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热情，已经没有了对耶稣单一的依靠的时候，往往依靠的是人的办法、世界的办法、团队建设、花样百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甚至是有一些的事情做着做着就已经很疲惫了，疲惫到没有人安排我，我就不做。那这些的状态都叫做有了皱纹，大家认同吗？就是慢慢的教会你会发现，教会的整个状态，我不是说教会哪一个人，而是说整个教会的状态，相比来说呢，我们稍微自夸一点，就是我们教会还比一些那些太不像样的教会稍微强那么一点点而已。但是对于整个神的心意来讲，我们也会落在有瑕疵、有皱纹的状态里面。所以说我们要去反思我们的瑕疵是什么，我们的事工的皱纹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出现了已经非常难以同工，或者是说彼此的关系有了隔阂，甚至是最好不相见这种状态。当你去了解一些年龄大的，他们服侍几十年的时候，他们去回想的时候，他们会想一些的走过来的路，会有一些曾经一起同工慢慢走着，因为观点的不合，甚至保罗和巴拿巴都曾经出现过皱纹，甚至保罗都曾经认为马可这个小青年可能害怕苦，不想带他，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保罗只带着路加走。甚至彼得这样的大使徒曾经因为耶路撒冷来的势力，那个犹太教的基督徒势力比较大，他也水火装甲被保罗当场指证，这些都叫做瑕疵和皱纹，我们不可能没有的。你说对这些事情对吧，无所谓啊，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认识最好，从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耶稣那里，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教会是一个整体，一个教会、一个团队、一间教会，在耶稣面前，你们这些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彼此中间有了皱纹，这个不可以。因为在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 有了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个叫做教会的病，它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它叫做教会的病。